还是大家一起先来读圣经？那好，那我们一起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得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把时间交给牧师和肉眼弟兄。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的爱，你的话语。
多谢你的爱和你的话语。
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
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
圣灵亲自引导我们。
圣灵亲自引导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最近大家都好吗？
最近大家都好吗？
晚上能不能睡好觉啊？
晚上面能不能够睡一觉好的呢？
有没有为什么事情在担忧啊？
有没有为什么事情担忧？
最近特斯拉汽车的大老板 Elon Musk 做了一个新闻采访。
最近Tesla 的大老板 Elon Musk 做了一个新闻的采访。
讲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就是讲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就是讲到这个机器人的时代。
就是讲到机器人的时代。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引起了很多人关注。
他说机器人今后要比我们的人类还要多。
将来机器人要比人类更多。
人类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人类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会有很大的变化。
自从机器人被普通大众了解使用以来。
自从机器人被普通大众了解和使用以来呢，
大家都非常好奇。
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也初步尝试了它的方便。
初步呢就尝试了它的方便。
但是机器人这个时代的到来也引起很多人的担心和焦虑。
但是这个机器人时代来临呢，也都引起很多人的担心和忧虑。
学生担心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不如机器人。
学生呢担心自己的知识呢就不够机器人厉害。
没法得到好成绩。
没办法得到好成绩。
那很多的工作可能就不需要人了。
很多工作可能都不需要人了，
就是做最好的学生可能也无法找到工作，
所以就算做最好的学生都可能找不到工。
那么机器人的保姆这个做饭可能比人做得更香。
机器人保姆做的饭可能比人做的更加好吃，
说话更加体贴，
讲话更加体贴，
也不怕麻烦，
不怕麻烦，
也不怕累，
不怕累，
谁叫谁到，
随叫随到，
非常贴心，
非常贴心。
夫妻丈夫和妻子在家里的功用，
丈夫和妻子在家里面共用呢，
也要改变了，
也都要改变了。
可能都会担心自己在这个家还有什么用，
可能都会担心自己在这个家中有什么用呢。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
就是有一天机器人会起来反抗，
就是机器人会起来反抗，
能够消灭人类，
消灭人类。
这个我不是在讲科幻电影啊，
这个不是讲科幻电影，
而是整个社会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面对科技的发展，
面对科技发展，
教会历来有两种的态度，两种的极端。
教会历来都有两种的极端。
一个是完全忽视 拒绝和对抗，
一种就是完全忽视、拒绝和对抗，
把这个看成是对教会信仰的一个威胁，
将它看成为对教会信仰的一个威胁。
另一个极端的是跟着社会潮流走，
另一个极端就是跟着社会潮流去走，
迷信和崇拜科学，
迷信和崇拜去科学，
好像基督教传统信仰显得非常的愚昧，
好像基督教信仰显得好非常愚昧。
那教会对高科技发展，
教会对高科技发展呢，
对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呢？
据机器人时代来临应该抱着什么态度？
今天我们要讲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今天我们要讲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题目叫做从愚昧到智慧，
题目就是从愚昧到智慧。
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二章当中用了不同的词汇描述了人的智慧、世上的智慧。
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用了不同的词汇去讲到人的智慧和世上的智慧，
同时也讲到了神的智慧、神的奥秘，
同时讲到神的智慧和神的奥秘。
显然对我们今天认识现代科技，
显然对我们现代 去了解这个科技呢，
了解科技和信仰的关系，
了解科技和信仰的关系呢，
应该有很好的启发，
应该有很好 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中关于世上的智慧包括哪些内容。
首先我们看一下圣经所讲的世上的智慧包括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第一个内容就是这个二章一节所讲的，
第一个内容就是二章一节所讲的。
那么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的经文里面，
咁哥林多前书二章经文里面呢，
大概讲了下面几个方面的智慧，
大概就讲咗以下几方面嘅智慧。
第一个智慧就是学术的语言或者修辞的技巧，
第一个呢就是学术嘅语言同埋修辞嘅技巧。
我们在二章一节大家看到经文，
我哋喺二章一节大家睇到经文，
说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向你们传讲神的奥秘。
他们就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
这个高言大智就是讲一流的演讲技巧，
咁这个高言大智就是讲一流的演讲技巧，
就是讲学术语言、学术知识，
就是讲学术语言、学术知识，
主要流行在当时社会的哲学、宗教的圈子里面，
主要流行当时的哲学和宗教圈子里面，
用来探讨人生的智慧，
用来探讨人生的智慧。
保罗自己是受过很高教育的学者，
保罗本身是一个受过很高等教育的学者，
他也曾经用学术讨论的方式跟人分享福音，
他曾经都用学术分享方式跟人分享福音。
在到哥林多去传福音之前，
去到哥林多传福音之前，
他曾经在雅典传福音，
他曾经在雅典里面传福音，
完全采取完全不同的这个策略，
完全采取不同的策略。
他在雅典的时候就到街头上跟人家辩论，
他在雅典的时候就在街头跟人辩论，
他就跟这些伊比古卢和斯多亚派的学人学者来进行辩论，
他就跟那些伊比古罗和斯多亚的学者 去辩论。
他也被引荐到亚律巴古这个学堂，
他也被引荐到去亚律巴古这个学堂
来介绍他当时被人看为是新的思想，就是福音，
去介绍当时被人认为是新的思想，就是福音了。
但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
但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
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
他决定不走学术道路，
他决定不走这个学术的道路，
不用高言大智讲神的这个智慧，
就不用高言大智去讲神的奥秘。
他说我说话讲到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他就说我说话讲到不用智慧的言语，
就是不用当时学者们 流行的修辞手法，
就是不用当时学者所流行的修辞手法，
或者是学术语言，
或者是学术的语言。
很讽刺的就是，
很讽刺的就是呢，
这恰恰是当时哥林多社会非常这个着迷和推崇的方法，
这个正正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很着迷和推崇的一个方法。
好，保罗讲到的智慧，第二类的智慧，
咁保罗讲到第二类的智慧呢，
就是讲社会和这个政治智慧和社会管理的智慧，
就是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智慧。
我们看到第六节，大家留意第六节，
我们看到第六节，大家留意第
六节，他说然而在信心成熟的人中间，
然而在信心成熟的人当中，
在这个和合本叫做在完全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
和合本里面就是完全的人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但这不是世代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有权有位，
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就是你看这一头的，
好，okay，将要败亡的人的智慧。
好，这里讲到了世上的智慧和败亡的智慧。
这里讲到世上的智慧和败亡之人的智慧，
还有统治者的智慧，
和统治者的智慧呢，
都是一概都把它归类为世上的智慧。
一概呢，归类为世上的智慧。
就是其实更严格的说，就是政治智慧和社会管理的智慧。
咁严格嚟讲咧，就系政治智慧同埋社会管理嘅智慧啦。
哥林多城市这个历史，这个城市的历史。
咁哥林多城呢个城市嘅历史咧，
就是罗马皇帝政治智慧的见证。
就系罗马皇帝政治智慧嘅一个见证。
在希腊时期，
喺希腊时期咧，
哥林多这个城市曾经因为背叛而被焚烧成废墟。
哥林多城咧，曾因为
为了闹独立
，所以就被焚烧成废墟。
后来有个罗马，到了罗马时代，到了罗马皇帝重新发现了哥林多这个城市。
后来有个罗马皇帝重新发现了这个城市，
来开发了这个城市。
咁开发咗呢个城市，
使这个城市变得欣欣向荣，
令到呢个城市欣欣向荣，
就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
咁展示咗佢嘅政治智慧。
但是在保罗看来，
但喺保罗睇嚟咧，
这些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这些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也成了败亡之人的智慧，
也都成为了败亡之人的智慧，
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保罗也没有用这样的政治智慧来管理教会，
保罗也都没有用这些政治智慧去管理教会。
那保罗讲的第三种智慧，
那保罗讲的第三种智慧呢，
就是个人通过教育所接受的智慧，
就是通过教育所接受的智慧了。
在二章十三节里面曾经有这段记载，
那么在二章十三节呢，曾经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神的奥秘，
他说我们传福音讲神的奥秘，
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导的语言，
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导的言语，
而是用圣灵所教导的语言，
而是用圣灵所教导的言语。
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指教的语言，
又讲到指教的语言，
就是指学生跟着老师学的智慧，
就是讲学生跟着老师学的智慧，
是被教出来的智慧，
是被教出来的智慧。
保罗曾经是当时四大学者的这个加玛利门下的弟子，
保罗曾经是当时四大学者加玛利门下的一个弟子，
他完全可以吹嘘自己毕业于名牌大学，
他完全可以吹嘘他自己是毕业在名牌大学，
但他也不用人的声望和智慧去传神的福音，
但他也不用人的声望和智慧去传神的福音。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
虽然保罗没有直接讲到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
虽然保罗没有直接讲到人工智能和机械人，
但是他所讲的世上的智慧，
但他讲到的世上的智慧呢，
同样可以指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
同样可以指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
今天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时代，
今天的 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时代。
那保罗如何看待这世上的智慧呢？
咁啊，保罗到底点样睇呢个世界上嘅智慧呢？
因为他的态度代表了圣经的态度。
因为佢嘅态度咧，就代表咗圣经嘅态度。
也表示我们应该对高科技有一个同样的有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看见。
亦都同时表现咗你今日要对高科技嘅属灵嘅标准同态度。
那我们从下面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保罗对于当时高科技所谓的人的智慧的一个态度。
咁我哋从下面经文就可以睇到保罗对人嘅智慧高科技呢一个态度。
我用普通话先完全读下来，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然后 Roy 你用广东话读哈。
好，
经文这样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我们却传扬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
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求智慧，我们却传扬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
很显然保罗并没有把世上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混淆在一起。
好明显啊，保罗没有将世上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混淆在一起。
而是强调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有本质的区别。
也强调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有本质上面的差别。
神的智慧是独特的。
神的智慧是独特的。 独特的。
世上的人虽然看他为愚昧，
世人呢好似睇佢好愚昧，
但是就算上帝真的可能愚昧，
就算上帝真的好愚昧，
他也比人智慧，
但他都比人智慧。
机器人再聪明，
机人再聪明，
也永远都不可能超越上帝的智慧，
亦都永远冇可能超过上帝嘅智慧。
拥有上帝智慧的人，
拥有上帝智慧嘅人，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先系真正有智慧嘅人。
那么什么是上帝的智慧呢？
咁咩系上帝嘅智慧呢？
我们该怎么拥有它呢？
我哋点样先拥有佢呢？
我们怎么能够脱离愚昧，能够更加的智慧呢？
我哋点样脱离愚昧，更加嘅智慧呢？
那我们看到保罗讲到的神的智慧有下面几个方面。
咁我哋睇到保罗所讲嘅神嘅智慧有以下几个方面。
可以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佢话从圣经角度嚟睇，
讲到智慧可以分两个类型。
讲到智慧咧，可以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就是旧约圣经的智慧，
一个咧就系旧约圣经嘅智慧，
就是旧约律法所启示的智慧，
就系旧约律法所启示嘅智慧。
所谓犹太人的智慧，
就系所谓犹太人嘅智慧。
我们当然也应该存着敬畏渴慕的心来学习和领受。
我哋当然亦都系应该要存着敬畏渴望心去学习同领受。
但是另一个类型的智慧，
但系另一个类型嘅智慧咧，
就是保罗在第七节讲的神奥秘的智慧，
就系、是、保罗喺第七节所讲嘅神奥秘嘅智慧，
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智慧，
就系、是、耶稣基督同埋佢钉死嘅十字架嘅智慧。
在保罗的观念当中，
喺保罗观念当中咧，
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同埋佢十字架
才是神智慧的最高的顶峰，
先系神智慧嘅最顶峰，
是任何世上的智慧，
系世上任何智慧，
包括犹太人的智慧都无法取代的，
包括犹太人嘅智慧都冇办法取代。
所以有人问，什么叫做上帝的智慧呢？
咁有人问咩系上帝智慧啊？
那我很简单的一句话，
咁我好简单一句说话，
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就系耶稣基督并且佢钉死十字架上。
那有人就要问了。
咁有人就问啦，
为什么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上帝最高的智慧呢？
点解耶稣基督同埋佢钉死十字架系世上最高嘅智慧呢？
因为十字架代表了上帝救赎的智慧。
因为十字架代表咗上帝救赎嘅智慧。
因为十字架彰显了圣灵大能的智慧。
因为十字架彰显咗圣灵大能嘅智慧。
因为十字架，它也展现了永生的应许的智慧。
因为十字架都展现咗永生嘅智慧。
可以说十字架它代表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智慧的核心。
所以说十字架是代表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智慧的核心。
首先我们看到十字架里面有上帝救赎的智慧。
首先我们看到十字架有上帝救赎的智慧。
很多人以为智慧就是知识储备你有多少。
很多人以为呢，自以为呢，就是你的知识储备有多少。
你运用知识的能力有多高。
你运用知识的技巧有几高。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大爱才是真智慧。
但在上帝的眼中呢，大爱才是真的智慧。
大爱才是真智慧。
大爱才是真智慧。
圣经的从经文的上下文可以发现。
在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
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教会纷争激荡。
上次我们讲了教会的纷争结党，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自夸。
其实主要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自夸。
他们过分抬高人和人的智慧。
他们过分抬高人和人的智慧。
反而把十字架的智慧，把十字架的能力给落空了，给掏空了。
反而将十字架智慧的能力落空和掏空。
使十字架失效了。
令到十字架失效了。
忽略了上帝大爱的这个核心。
忽略了上帝大爱的这个核心，
所以保罗要把教会的焦点重新拉到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上面来，
所以保罗要将这个信仰的大爱重新立在这个根基里面，
然后让人认识教会的本质，
让人认识教会的本质，
让他们放下世上的智慧，
让他们放下世界的智慧，
专注在神的智慧上，
专注在神的智慧里面。
他特别的强调说，
他特别强调这么说，
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
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就是说，神的智慧藏在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里面。
就是说，神的智慧藏在了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里面。
所以说，既然神的智慧藏在十字架的里面，
所以既然神的智慧 藏在了十字架大爱里面，
任何人要得到神的智慧，
那任何人要得到神的智慧呢？
首先就要相信耶稣基督。
咁首先咧就要相信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
佢从死里复活，
拥有了耶稣就拥有了神的智慧，
拥有咗耶稣咧就拥有咗神嘅智慧，
拥有了神的公义、圣洁和救赎，
拥有咗神嘅公义、圣洁同救赎。
一个灵性死亡的人，
一个灵性死亡嘅人
是无法谈智慧的，
系冇办法谈智慧嘅。
可惜的是今天科技的发展，
可惜嘅就系今日嘅科技嘅发展，
一直想要与上帝来竞争。
一直想要同上帝去竞争，
一直想要来超越上帝，
一直想要超越上帝。
事实上，这是一条死路来的。
事实上，呢条系死路嚟噶。
是保罗所说的有权有势将要败亡人的智慧。
系保罗所讲嘅有权有势将要败亡人嘅智慧。
在保罗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可以说这就是愚昧。
喺上帝眼中，可以就话呢个就系愚昧啦。
十字架它代表上帝的智慧。
十字架代表咗上帝嘅智慧。
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
在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十字架它能够彰显圣灵的大能，
十字架可以彰显圣灵的大能，
展示上帝圣灵的智慧，
展现了上帝圣灵的智慧。
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呢，
成为上帝的智慧，
成为了上帝的智慧，
也因为耶稣跟圣灵的关系，
也都因为耶稣和圣灵的关系。
在二章四到五节经文这样说，
在二章四到五节经文这样
说，我说的话讲得到都不用智慧的话啊，我用这个和合本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证明，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我们看到世上的智慧是专注在人的各种能力上面，
我见到世界的智慧是专注在人的各种能力上面。
今天人工智能的研究可以说是竞争非常激烈，
今天的人工智慧的研究竞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
新闻刚说中国刚刚批准了同意进口美国的人工智能芯片。
新闻刚刚讲到就中国同意就进口美国的人工智能的晶片。
本来中国人是想自己研发自己研究的，
本来中国人是想自己研发自己研究的，
当然自己也能研究，但是感觉到美国的东西有的还是蛮先进的。
当然自己都可以研究，但他们感觉到美国的东西都是挺先进的，
所以同意批准进口芯片，
所以同意批准进口这个晶片，
其实是表示在竞争上中国跟美国是有差距的。
咁即係表示咗呢，喺竞争上中国同美国係有差距。
昨天看到挪威一个新闻。
昨天呢睇到一个挪威嘅新闻。
说挪威的北方也在建这个大数据中心。
就係话挪威嘅北方呢都係起緊一啲大数据嘅中心。
他们说挪威在人工智能上也可能会成为世界的领先的这个国家。
佢就话挪威都可能成为咗喺人工智能嘅竞争里面成为领先国家。
我知道你们在座的有很多有一些是在做这方面的科学研究的哈，有些就是在研究机器人的哈。
我知道在座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系做紧呢啲研究机器人嘅工作。
所以我如果讲错，你私下给我指出来哈。
如果讲错你啊，私下指出来话俾我听啊。
好，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要把人的眼光从世界的智慧引导到上帝里面来。
但你看到保罗呢就要将人的智慧眼光呢把从人里面展开到上帝里面。
让人看到上帝的智慧在圣灵的大能当中。
让人看到上帝的智慧呢在圣灵的大能当中。
让人通过圣灵与耶稣基督连接起来。
让人透过圣灵与耶稣基督连接起来。
圣灵的主要工作和使命就是见证耶稣来可以说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就是通过圣灵耶稣继续跟我们同在。
我就说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离开之后呢继续与我们同在。
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就要让我们看见耶稣，看见他的十字架。
我们看到圣灵就要让你见证耶稣和见证十字架。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是被耶稣十字架充满的人。
一定是被耶稣的十字架充满的人。
也是被上帝智慧充满的人。
也都是被上帝的智慧充满的人。
有没有圣灵代表了你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圣灵呢代表了你有没有智慧？
据说人工智能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感情和意识的层面。
据说呢人工智能的研究呢已经去到感情和智慧的层面上面。
机器人会跟人共情。
机人呢会同人共情。
甚至现在有人跟机器人谈恋爱的。
甚至有人同机器人谈恋爱。
还结婚的，还买戒指的。
同他结婚和买戒指的。
那他很会安慰人。
他很会安慰人。
会关心。
关心，
他尽量模仿真实的人来与人相处，
尽量模仿同埋真实嘅人同人与人相处。
但这毕竟是没有，毕竟是没有生命、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机器。
但毕竟呢个系冇生命同埋冇被圣灵充满嘅机器。
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人系按照上帝嘅形象造嘅，
是有灵的活人。
是有灵的活人，
基督徒是接受重生的喜和圣灵更新的人。
基督徒接受重生的喜和圣灵更新的人。
虽然有一天机器人会比人更加的聪明，更加能干。
虽然有一天机器人呢 会比人类更加聪明，更加能干。
他可能会超越一些没有信主的人。
他可能会超越一些没有信主的人。
但是机器人永远超越不了我们信主的人。
但机器人永远没办法超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他永远无法超越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他永远没办法超越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和恐慌，机器人的时代会取代我们。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害怕和恐慌，机器人的时代会取代我们。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每一个都是独特的，
是无法被取代的，
是没办法被取代的。
既不能被这个所谓的宗教轮回思想所讲的动物来取代，
既冇办法好似宗教所嘅轮回思想俾动物去取代。
有人说你如果行得不好，到下一代下一世你就变成了猪啊狗啊猫了哈。
有人话你如果做得唔好呢，你下一代就可能成为猪啊狗啊猫啊。
人永远无法被这些动物取代。
人永远冇办法被动物取代。
人也没有办法被高科技取代，没有办法被高科技创造的机器人取代。
人亦都冇办法被高科技创造嘅机器人取代。
我们看到十字架里面有智慧，还体现在第三个方面。
我哋见到十字架咧，嘅智慧体现咗第三方面。
在十字架里面隐藏了永生的应许和盼望。
喺十字架里边咧，隐藏咗永生嘅应许同盼望。
世上的智慧主要是为了看得见的世界预备的。
世上的智慧呢，主要是为了看得见的世界去预备的。
而上帝的智慧隐藏在永恒的应许里面。
上帝的智慧呢，就隐藏在永恒的应许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九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七到十节吧，读到七到十节哈。
七到十节。
预备起。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外世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同佢钉十字架呢，
之所以成为上帝最高的智慧，
之所以成为上帝最高的智慧，
也是因为他是上帝在万事之前给神儿女预备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
因为这个是上帝 在万世之前为他而来准备的一份礼物，
是人完全没有想到，是 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
是人完全没想到和没想过的。
人们一直以为，
人一直以为呢，
死亡会永远的控制人，
死亡一直会控制人类，
生命会没有盼望，
生命会没有盼望，
没有出路，
没出路。
但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以后，
但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之后，
他三天复活了，
他三天就复活了。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给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盼望，
为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盼望。
在面对生死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
在面对生死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
面对现在和将来的挑战，
面对现在和将来的挑战，
我们应该蛮有信心蛮有把握的，
我们应该蛮有信心蛮有把握。
最近挪威的报纸有人写到，
最近挪威报纸有人写到，
人工智能对人类最大的威胁，
人工智能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呢，
是人无法分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是人没办法分清呢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破坏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破坏了，
人对社会的信任也破坏了，
人对社会的信任都破坏了，
所以这是人类未来将要面临的危机，
这个是人类将来面对的危机。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是革命性的，
人工智能发展呢，将是革命性的。
有人说，这可能是跟我们当时发明了电、发明了汽车、发明了飞机那样的一种革命性的一个转变。
又话就好似当年我哋发明咗电、发明咗车、发明咗飞机一样咁革命性。
它将彻底改变人的生活。
佢将会彻底改变咗人嘅生活。
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这种不可预测性。
但系同时都为你带来咗不可预测性。
甚至给这个社会带来荒诞和无序。
甚至为这个社会带来了荒诞和无罪，
所以大家为自己为孩子担心都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为自己和为孩子担心都是正常的。
最近听说一个母亲跟她的儿子读了博士的儿子打电话，
最近听到有个母亲和她读了博士的孩子打电话，
说儿子啊，我担心你机器人这么聪明，你学的东西你以后可能会不会失业啊。
佢话同个仔讲话，你咁聪明，你但系你学咗嘅嘢，以后会唔会失业啊？
后来他的儿子说，
后来佢个仔讲，
妈妈，我也在学机器人啊，也在学人工智能啊。
妈咪，我其实都系学紧啊机械同埋人工智能。
啊，那我就放心了，妈妈说。
佢阿妈就话咁我放心啦。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种革命性会带来很多的恐慌。
好，我哋见到呢种革命性会带来好多嘅恐慌。
当然也带来很多的好奇。
也都带来了很多的好奇，
但是我们不要为这将来担心。
但我们不要为这个将来担心。
我们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心。
我们不要为了未发生的事情担心。
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
我们真正应该要担心的呢？
我们是否有永恒的盼望？
是我们是不是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是否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有永恒的生命？
如果有了这个永远的盼望，
因为有了这个永恒的盼望，
有了永远的生命，
有了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应付未来任何的挑战，
我们就可以应付未来任何的挑战。
好像你有了一个全额的保险，
好像你有了全额的保险一样，
可以帮助你度过所有的cover， 或者是帮你解决所有这个任何的风险，
可以帮你解决了任何的风险，
那你就可以坦然的过好每一天。
咁你就可以坦然的过好每一日。
那我们了解了世上的智慧以后，
咁我哋了解咗世上嘅智慧之后，
我们又了解了神的智慧以后，
我哋了解咗神嘅智慧之后咧，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
咁我哋而家就要问啦，
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才能把神的智慧活出来？
我哋点样先可以将神嘅智慧活出嚟？
我们怎么能够从愚昧走向智慧呢？
我哋点样可以从愚昧走向智慧咧？
今天听完这篇道。
今日听完呢啲篇道，
我希望弟兄姐妹，
我希望弟兄姊妹，
当有人问你什么是神的智慧，
当有人问你咩系神嘅智慧，
至少你要能够回答啦。
至少你能够回答，
什么是神的智慧啊？
咩系神嘅智慧啊？
我听不见，
我听唔清楚喎。
什么是神的智慧？我讲，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就系耶稣基督同埋佢钉死十字架啦。
最简单的回答。
最简单的回答，
耶稣基督就是神最高的智慧。
耶稣基督就是神最高的智慧。
那我们怎么从愚昧走向智慧呢？
那我们怎么从愚昧走向智慧啊？
保罗讲智慧的目的，
保罗讲智慧的目的呢，
主要是呼吁哥林多教会，
主要是呼吁哥林多教会，
把原来丢掉的十字架再把它捡回来，
将原来丢掉的十字架再找回来，
把他们高举的世界的智慧把它放下来，
将他们高举世界的智慧放回来，
让耶稣基督和十字架重新被高举，
让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重新被高举，
重新回到上帝的智慧里面，
重新回到上帝的智慧当中。
其中最核心的一句经文，
其中最核心的一段经文，
也希望大家带回去的经文，
希望大家带回去的经文，
就是第二节，
就是第二节了。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学习保罗怎么呢？
我们学习保罗什么呢？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家把这段经文带回去，
大家将这段经文带回去，
那你就会应付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了。
那你就可以应付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了。
你要变得更加的智慧，
你要变得更加的智慧，
希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赶快相信耶稣，
希望未相信主的人赶快相信耶稣，
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
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
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起来，
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起来，
不要再纠结了，
不要再纠结了，
要尽快的相信耶稣，
要尽快相信耶稣，
因为保守自己在藏在神的爱中，
因为要保守自己是藏在神的爱当中，
因为神的大爱就才是最大的智慧，
因为神的大爱才是最大的智慧。
第二方面就是要活出圣灵的能力来，
第二方面就是活出圣灵的能力来，
就是要脱离愚昧，就要脱离世上的灵，
因为要脱离愚昧就是要脱离世上的灵。
保罗在二章的后面这个十到十三节里面讲到，一直在讲这个上帝的灵和世上的灵。
保罗在第十到十三节不断讲世上的灵和上帝的灵，
所以要有上帝的智慧，我们就需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要有上帝的智慧，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
用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的大能过好每一天。
用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的大能过
好每一天。就像犹大书里面讲的，在圣灵里祷告，
就好像犹大书里面讲的，用圣灵里祷告，
最后就是要活出神荣耀的盼望。
最后就是活出神荣耀的盼望。
脱离愚昧，就是要脱离我们对未来的恐惧、担心和焦虑。
脱离愚昧，就是要脱离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心。
我们要用过信心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要过信心和得胜生活。
有信心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有信心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每天活在神永恒的应许当中，
所以我们每天活在神 永恒的应许当中，
满有荣耀的盼望，
满有荣耀的盼望，
就是犹大书所说的，
就是犹大书所说的，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生，
就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生。
面对机器人的时代，
面对机器人的时代，
人最大的恐慌就是自己会被取代，
人最大恐慌就是自己会被机器人取代，
会失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基督徒完全不必这样担心，
但基督徒是完全不需要这样担心的，
因为我们是神独特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独特的儿女，
是机器人永远无法代替的，
是机器人永远无法代替的。
我们面对科技的发展，
我们面对科技发展，
我们要为这些高科技祈祷，
我们要为这些高科技祈祷，
也欣赏也感恩，
亦都欣赏，亦都感恩。
不必要完全的排斥。
无需要系完全排斥。
但我们也不必要完全的迷信科学。
但系都冇必要系完全迷信科学。
不要被世界同化。
冇被世界同化。
总之，我们应该依靠上帝的智慧。
总之，我哋应该依靠上帝嘅智慧，
来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发展。
嚟去面对呢个社会千变万化嘅发展。
如果你一直睡不着，最近一直睡不着觉。
如果你最近一直都睡不着觉，
为一些事情担忧，
为一些事情的担忧，
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好好睡觉了。
咁今晚你就好好瞓啦。
啊，愿神能够帮助你在神的大爱当中。
愿神来帮助你在神的大爱当中。
神的大爱当中好好睡觉。
神的大爱当中好好睡觉。
在圣灵的同在当中好好睡觉。
在圣灵的同在当中好好睡觉。
在信心中，在未来的盼望中好好睡觉。
在信心和未来盼望当中好好去睡觉。
有一首诗歌叫做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害怕。
有一首诗歌这么讲，就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害怕。
与主在一起什么都不缺。
与主在一起什么都不缺。
有主同在就满足。
有主同在就满足。
奉主的名，阿门。
奉主的名，阿门。